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良苑讲台，也是我们一起学习神话语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借着神的话同心的敬拜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想和弟兄姐妹呢来思想有关于敬拜这个主题。主日呢，我们当然弟兄姐妹我们都习惯到教会去敬拜，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去教会，现在我们可以透过网络或者透过其他的平台，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。那敬拜对基督徒来说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从诗篇84篇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些有关于敬拜在基督徒生命中间的祝福。所以鼓励你呢，在这个时刻打开圣经，我们先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好，请你翻开诗篇第84篇，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。诗篇84篇，我来读，请各位来听。诗篇84篇第一节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第九节：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好，我们读经读到这儿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打开你的话，我们一起要来敬拜，我们要来尊荣你。愿你在耶和华这个所定的日子当中，主你自己得着当得的荣耀，你也享受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。愿你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一开始呢，我说到敬拜呢，对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我相信我们都明白敬拜，但是敬拜带给基督徒有几方面的祝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从诗篇84篇这篇诗篇呢，分三方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。那如果你留意在这一篇诗篇的分段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在英文的圣经分得很清楚，有三个福。在第四节，第一个，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这是第一个福，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。那第二个福呢，在第五节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个锡安大道也可以翻译作圣道。第二个福是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三个福在第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从这篇诗篇呢，分三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。第一个福， 住在神殿中的变为有福。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，诗人描写的是当他去敬拜上帝的这个过程中间他心中的一个渴望。所以在第84篇一开始，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在第二节提到了耶和华的愿语，在第三节又提到了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第四节再次出现，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。换句话说，在诗人的观念里面，当他去圣殿敬拜的时候，他所期待的，或者说他所享受的这个福气是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去敬拜神，敬拜神，敬拜的第一个福气叫我们看见，在敬拜的中间，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。虽然在这篇诗篇里面谈到了很多圣殿的一个图像，比方居所啦，谈到了院宇啊，谈到了祭坛啊，谈到了殿啊，这些都是圣殿的一个建筑物。但是我想，诗人心中所渴望的呢，不是只是这个外在的建筑物而已，更重要的是知道在那里他可以遇见这位永生的神，这是他心中的那个渴慕。在第三节你要留意啊，有一节的经文是在第三节里面诗人特别提到的，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什么意思呢？并不是说在圣殿里面真的有燕子有麻雀，原来在英文的圣经呢，可以这样翻译，甚至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那么在祭坛那里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语法呢有一些些的奇怪，但是诗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，当他在圣殿敬拜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甚至麻雀都能够找到房屋，燕子都能够找着抱雏之窝。那么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，难道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保护不会在他的子民中间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我们去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敬拜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，就是在敬拜的里面，不是这些活动，不是这些诗歌，不是我们礼拜堂有多么的华丽，重要的是在敬拜的里面，第一个最重要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说，如果连麻雀连燕子都能够找着他们自己的居所，那么我们这个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子民，难道我们得不到一个安息之所吗？我就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讲过，他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野地的百合花，他们也不种啊，也不收啊等等，但是天父养活他们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连麻雀连燕子天父都照管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些神所爱的人，我们难道不会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吗？那如果有这样一个认知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正能够享受原来在敬拜的中间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诗人说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意思是说享受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敬拜当中第一个祝福。第二个福在第五节，他说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接下来呢，诗人形容在这个朝圣之路，或者说走这个锡安大道的这个路程，这里说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换句话说，这条路，这条朝圣的路似乎并不是一条平顺的路。这里说他们经过流泪谷，什么是流泪谷呢？ 流泪谷这个词呢，在圣经里面原来的翻译叫干旱谷。那干旱谷我们就容易明白，原来在巴勒斯坦的地形呢，有高山有低谷，但是这些所谓的低谷呢，往往在干旱的时期呢是没有水的。而这些朝圣者，当他们要往这个锡安大道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这种干旱无水之地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非常的干渴啊，可能缺乏了这个水源。那么但是为什么流泪谷又可以变为泉源之地，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呢？那这个有一个旧约的背景。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在列王记下第三章，这是当时以色列王犹大王以东王呢，他们要去河宫摩押的一个记载。在第三章的第九节，这里提到呢，他们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，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。而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呢，先知以利沙告诉他们，上帝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情，所以神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和牲畜都有水喝，这在耶和华眼中还算为小事，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所以圣经记载，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，就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那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，你就知道当这个军队面对干旱的时候，缺乏水源的时候，他们呼求上帝。诗人在这里想到的是在旧约时代上帝的一个作为，即便是经过干旱谷，但是可以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。那这里提到了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，这里又提到了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说明一件事情，这个朝圣的路，这个敬拜的路，不是一帆风顺康庄大道。换句话说，这条路是什么呢？这条路，这个敬拜的路，是一条恩典的路。换句话说，在困境的中间，他们在这个敬拜的过程里面，虽然他们经过流泪谷，虽然他们会经过所谓的干旱谷，但是上帝的恩典要托住他们，上帝的恩典要带领他们，甚至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不常常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会走到人生的一些干旱、一些低谷的时候，当我们走到这些干旱低谷的时候，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沮丧，甚至我们会打退堂鼓。但是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，靠你有力量，意思是说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是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一个真正敬拜中间，不单单享受上帝的同在，在敬拜中间第二个福气是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，上帝所赐的力量。今天我们都在走这条恩典之路，好像有一首诗歌提醒我们，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我们走的是恩典之路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间，第二个祝福是让我们享受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，我们真实的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恩典。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。我又想到在圣经以赛亚书那里提醒我们的，他说上帝能够叫我们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上帝是一位能够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主。那弟兄姐妹，这说明一件事情，不是我们能够在旷野开道路，不是我们能够在沙漠开江河，乃是上帝的恩典托住，上帝的作为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走这条恩典之路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说，靠你有力量，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，在你的里面有力量。弟兄姐妹，原来基督徒得力的秘诀是常常在神的里面，所以诗人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不可能停留在原地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每走一步都有上帝够用的恩典，一步一脚印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诗人并没有因为困倦，因为疲乏，因为没有水，他们就打退堂鼓，相反的，他们仍然坚持着去西安朝见上帝。他们心中所想象的是在这条朝圣的路当中他们会经历什么呢？他们会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走到一些低谷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。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不应该有放弃这两个字。的确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沮丧，但是当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，不正是恰恰是我们学习倚靠上帝恩典的时候吗？使徒保罗当他在侍奉走到低谷的时候，他仍然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复辟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能力常常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也许此时此刻我们正面对着一些困境，面对着一些难处，甚至我们想要放弃自己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鼓励我们，我们更加需要坚持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在这个奔天路的路程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的是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我想这是基督徒敬拜生活中间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个祝福。第一个祝福是让我们享受上帝的同在，第二个祝福是让我们体会上帝的恩典。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的经文，诗人在这里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是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诗人在第十节说，在你的殿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诗人说宁可住在神的院宇，享受神的恩典，享受神的同在，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呢？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，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间，他会经历到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供应。在第十一节他说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耶和华是日头，耶和华是盾牌，这些日头盾牌在圣经里面都是象征着上帝的保护，上帝的保守。这里提到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说明了上帝的供应。弟兄姐妹，诗人在这里说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这就想到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属这个世界。约翰提醒我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因为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同样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要花时间到圣殿去敬拜神，我们可能在基督徒生活中间，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，我们有很多的抉择，和世俗的人是不一样的。那世俗的人可能一切向前看，拼命追求世界的享受，但是基督徒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。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住在礼拜堂里面才叫在神的殿中看门呢，而是讲到这个属灵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抉择。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那里谈到摩西的时候， 圣经记载摩西怎么样？摩西看中了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他宁可和百姓同受苦难，也不愿意享受在埃及的最终之乐。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影响的摩西一生的侍奉。那弟兄姐妹，对基督徒来说呢，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供应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呢？诗人说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也许你会说，哎呀，我有很多的缺点，我有很多的软弱。那什么叫行动正直呢？弟兄姐妹，行动正直不一定是我们说这个人十全十美，我想行动正直是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一个行动正直的人是在他的生活中间愿意讨主的喜欢，是虽然有的时候会有软弱，有的时候会有跌倒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得罪神，但是一个行动正直的人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一个行动正直的人也是愿意把上帝摆在生命中第一优先的人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应许我们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天父何等的爱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从这个世界得到一些好处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原来天父把更大的祝福，把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好处好处的时候呢，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物质方面的，特别是世俗的观念，当我们讲到好处的时候呢，可能是讲到可能我们金钱啦，甚至我们有好的车子啦，好的房子啦。那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享受这些世俗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知道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最大的祝福就是神的祝福，神的赏赐。好像有一首诗歌说，我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神，最大的福气就是认识神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说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他要赐下恩惠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保护。虽然外面可能有仇敌的攻击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能够有更多的反思啊！我们想想，在基督徒生活中间，我们是不是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供应呢？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所以诗人在第十二节，他再一次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什么叫倚靠？也可以翻译作信靠的人。换句话说，真正有福的人是一个懂得倚靠，懂得信靠上帝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在基督徒敬拜生活中间，我相信上帝乐意赐福给我们。好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篇诗篇里面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间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间，诗人要表达的是一步一步的都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间，诗人要表达的是耶和华神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他什么好处都给了我们。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岂不把一切东西都给我们吗？弟兄姐妹，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我们与上帝的爱可以隔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恩典，这是祝福。所以什么是好处呢？我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想，到底信耶稣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有什么好处？事实上，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呢，把所有基督徒属灵的祝福都概括地告诉我们，第一，就是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上帝的同在。第二，我们有上帝 赐下够用的恩典，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经历他够用的恩典，在奔跑天路，在敬拜的过程中间，我们都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。还有第三，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供应，这些都是在敬拜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享受得到的祝福。所以这三方面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保守，或者说上帝的供应，弟兄姐妹，是成为我们敬拜主一个最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基督徒信仰敬拜生活中间，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你的敬拜生活呢？也许基督徒可能你信主了，你很长一段时间你不想去教会，或者说你觉得你灰心，你沮丧，但是盼望今天借着神的话语再一次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想到每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同样的，每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有软弱，虽然我们有灰心，我们会沮丧，我们经过流泪谷，我们经过干旱谷，但是上帝要加力量给我们，行走力上加力，他要赏赐生活中够用的恩典给我们。最后，当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中间，我们会经历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供应。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他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让我们也能够在神的恩典中享受他的祝福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节目时间来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也盼望在你自己往后每一天敬拜生活中间，你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你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同样你也经历上帝的保守和供应。在这里我们一起同心做一个祷告来结束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领受你的话语，透过诗人在诗篇84篇所表达的那种的渴慕，那种的敬畏，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你，每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享受你的同在，每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会赐下每一天够用的恩典，每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的保守，你的供应从不止息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，谢谢主。我们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我们每一天的敬拜生活讨你的喜悦，我们经历你的同在，我们经历你的恩典，我们也经历你的保守供应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良苑讲坛呢，就和你分享到这儿。上帝祝福你，再会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奋力来专注。